2025年2月4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杰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刚才中断了啊，我看看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大家能看到吗？正常吗？正常吗？大家看到的是正常的吗？图像、图案和声音正常吗？给我个反馈好吗？正常是吗 ？OK， 正常就行。好 ，OK 了，不用了啊。我相信是平台有点状况啊，平台这两天都不断的有问题啊，包括我们上传一些视频的都有问题，不正常。不过对于像 YouTube 这样的这么大规模的平台来说，出现问题并不意外啊，并不意外，好吧。那好，我们继续从第13条开始讲。第13，美国中西部和东北部2月5号到6号会再次迎来大风暴。那么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报，一场大范围的冻雨将会在2月5号从中西部穿过密西根州进入东海岸，那么2月6号会进入新英格兰地区的南部，从马里兰州的西部向北到宾夕法尼亚州会出现什么？出现冰雹啊，暴雨的暴，冰雹就是 6.5 毫米以上的积冰啊，这积冰它是一种积冰现象。那么商业天气预报公司说，这些地区的道路，尤其是桥梁和立交桥，会变得非常的光滑和危险，出门旅行几乎不可能，会影响2月5号晚上到2月6号早上的这个通勤，而且积冰还会导致停电啊。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好，我们来讲讲今天我们的主题啊。今天我们的主题叫美国邮政停收中国和香港的包裹，那么跨境电商堕失之秋啊。美国邮政 USPS 2月4号宣布，即日起暂停接收来自中国和香港的包裹，那么信件和平信不受影响。美国邮政没有解释啊，停止接收中国和香港这个包裹的原因，不过外界猜测这和中美之间新一波关税战有关啊。那么对于跨境电商来说，这叫一石激起千层浪啊，这个跨境电商多事之秋显然在继续啊。美国总统川普2月1号签署行政命令，对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的商品加征额外关税，并且行政命令还特地的取消了货值低于800美元的小额包裹的关税豁免。那么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2月3号发布公告，根据2月4号生效的对华新关税，那么从中国邮寄的包裹包括香港啊，必须经过正式的报关入境啊，并且根据新的关税税率支付适用的税率啊。那么川普政府针对中国加征 10% 的关税措施2月4号生效，那么跨境电商用快递啊送进美国的包裹，除了需要报关，还需要支付相关的关税，包括新增的 10% 和原来的关税，还要面对其他的费用。那么这些措施将会影响Temu 啊、西英啊、阿里 Express 啊等跨境电商在美国市场的发展。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数据显示，过去十年利用这个小额豁免，就是800美元以下这个小额包裹的豁免啊，入境美国的包裹数量增加了6倍。2015年只有 1.39 亿件啊，这种小包裹，到了去年增加到了多少？13.6亿啊。 那么现在呢，美国邮政暂停接收啊，暂停接收中国和香港的包裹。那么显然它是后续要采取一些行动啊，而这些行动显然是针对跨境电商啊，也就是说，川普政府针对中国的跨境电商的政策措施还没有出完啊，这个牌还没有打完啊，可能性比较大的是要提高这个来自中国和香港的包裹的邮费啊。那么这件事情其实不是现在才发生啊，这件事情是从川普的第一个任期就已经开始发生啊。2017年1月20号川普就任美国总统啊，这是他的第一个任期。一个星期之内啊，川普就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啊 ,TPP 啊，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就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啊。到了第二年 ,2018 年的10月美国宣布啊要退出万国邮政联盟啊。这件事情就跟这个今天我们讲的这个事情是有关系的。为什么？因为川普政府认为美国邮政一直在补贴来自中国的包裹啊。那么国际邮寄包裹的费用啊谁来定？万国邮政联盟设定啊。那么万国邮政联盟有192个成员国，那么每四年修改一次啊这个它的这个邮费政策，并且制定新的这个费率啊。那么每个国家都有投票权，它就是简单多数同意就行啊。所以万国邮政联盟的设置，它设置的费率啊，这就是富人补贴穷人啊，也就是说从穷国发货到富国运费比较低啊，那么从富国发货到穷国费用比较高，费率比较高啊。那么中国是 T3， 美国是 T1 啊，中国是穷国，美国是富国，所以呢从中国发货到美国比从美国发货到中国便宜很多。你再加上美国的人工高，人工就是工资成本高，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一磅重的包裹从北京到纽约只要3.66块，但是从南卡到纽约要6块钱啊，然后从纽约再寄回北京要50块，这就是这个费用的结构啊。所以美国差不多每年要补贴来自中国的这个邮包裹要补贴3亿美元，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在 eBay 上面可以用1.99块买到一个中国寄出来的帽子，就是这个道理啊。那么这个其实万国邮政的补贴机制很复杂啊，一般美国老百姓搞不懂啊。那么随着美国自己电商越来越发达，美国本地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卖家，这些卖家就发现中国卖家他有邮费优势啊，他的邮费可以很便宜，所以就开始不干了。因为美国的卖家越来越多，那么前两年呢，美国的 NPR 做，就是美国的公共电视做了一期非常详细的访谈，把万国邮政联盟背后的这种补贴机制把它讲清楚了。结果美国老百姓一看，这就不干了，这个机制这太不公平了啊！因为这相当于美国邮政在补贴中国的卖家，那美国的卖家没有得到补贴，美国的卖家邮费还更贵啊！这就是川普政府退出万国邮政联盟的原因。那么退出之后，好了，这下美国就不再受万国邮政联盟的对等条约啊，美国就可以采取关税或者是非关税手段对其他国家的直邮货品实施壁垒措施啊。这就是美国邮政突然暂停接收中国和香港的包裹的原因。基本上我认为今年肯定是 跨境电商的一个转折点啊，因为过去几年中国的跨境电商一路高歌猛进啊，高歌猛进的原因是什么？高歌猛进的原因是两点，第一点，跨境电商的优势是什么？低价，非常便宜，用低价打市场。那然后呢？还有什么？还就油费这个油路比较畅通，油费又比较低。那现在呢，低价政策肯定要受到关税政策的影响。我今天上午的节目当中讲了，就是如果按照现在的加10%的关税之后呢，中国的电商发往美国的这个商品大概要缴35%-40%的关税啊，这是一个，这是影响，它就会影响它的低价政策。还有一个就是包裹啊，包裹美国原来有800美元小商品的免税关税，现在取消了啊，取消了之后呢，它现在呢，美国邮政突然又停收啊，不知道它，我估计最大的可能性是要提高邮费啊，那如果邮费提高的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的卖家，它的优势就一下子就小了很多啊。那对于跨境电商来说，影响是非常的大，因为影响它的成本啊，成本一下子就上去了。但会上到什么程度不知道，要看实施之后的效果，因为每种不同的产品，它的关税的税率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这边，美国这边是初七啊，中国已经初八啊，初八就要开始上班了，春节的假期就结束了，但是年还没有过完啊，年要等到过完元宵节，年才算过完。据亚洲电台报道说啊，今年就是2025年的蛇年春节，是春节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后的第一个春节。那么在整个春节期间，没有一个欧美国家的领导人向中国祝贺新春啊。上一个蛇年，也就是12年前的，就是2013年啊，也是蛇年春节，那一年美国总统奥巴马、英国首相卡梅伦、加拿大总理哈伯以及其他欧美国家的领导人都发贺词给祝贺中国新年，那么很多人都用上了中文，叫新年快乐，恭喜发财。那么以美国总统来说，从克林顿开始，每年春节美国总统都会向中国和华裔美国人祝贺新春。2017年川普第一个任期打破了美国总统祝贺新春的惯例，就没有发啊。环球时报当时还特地发文说，绝不寻常，特朗普首次打破惯例，没有给华人拜年。几天之后，川普打电话给习近平，祝贺他元宵节快乐啊。时间到了2025年啊，这个致电祝贺新春的只剩下了俄罗斯总统普京。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政府间委员会发布的介绍词是这么介绍春节的啊，在中国，春节标志着新年的开始，以传统历法正月初一为岁首，春节前后人们开展一系列的社会活动，辞旧迎新，祈福纳祥，欢庆家庭团聚，促进社区和睦，这一庆祝过程俗称为过年啊。那么除了参加公共庆典之外，人们祭祀天地和祖先，并向长辈亲友和邻里拜年，表达美好祝愿啊。那么这个遗产项目是该遗产项目就是春节啊，为中国的民众提供了认同感和持续感。那么近几年来呢，海外华人过年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过年究竟是 Chinese New Year 还是 Lunar New Year 啊？那有些地方还发生了留学生 针对 Lunar New Year 进行所谓的纠错行动。时事评论员蔡盛坤认为，两种观点都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当下世界局势里，中国政府在大力推广中国春节的做法，使人联想到中国的文化扩张，使得 Chinese 成为一个敏感词，所以大家避免用 Chinese， 所以就选择更加中性、更有这个包容性的这个 Lunar New Year。蔡盛坤说，他自己刚刚参加过一个当地的春节晚会，华人的春节晚会，规模挺大，背后显然是有中共的官方色彩，因为从国内来了不少演艺员。包括相声演员大山啊，他说我不知道是哪个部门在做推广，哪个部门在提供经费，但显然他在推广这些东西啊，而且是下了功夫。这些就从中国来的歌星啊、艺员啊，在他表演的过程当中会穿插很多爱祖国、感谢祖国这种内容啊。那么大家还记得去年12月中国各地曾经发生过倡议，各地的学校发倡议书啊，倡议书的内容叫什么？叫抵制圣诞节等西方节日。中共这一头在海外推广他的春节啊，在另外一头在中国国内啊，又抵制西方的节日啊。这当时是安徽的信徒去教堂庆祝圣诞节，只限一个小时去教堂啊。那么青岛的商场有很多是用圣诞装饰，但是不可以放圣诞歌曲啊。万圣节就更严阵以待，上海、杭州、广州分别出动大批警察阻止市民万圣节巡游，甚至把那些变装的年轻人带走啊。所以一头推广春节，一头严厉打击西方文化在中国的流传，说明什么？说明中共一直在操弄这些节日的文化，目的是要达到利用这些节日啊，禁止也好，推广也好，在国内就禁止西方的节日文化，在海外就推广他自己的节日文化，他背后都是有他的政治目的。这就是为什么年味淡了，年味淡的原因是什么？政治就浓厚了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这两天真的是平台有点问题啊，平台有点，有网友听到有杂音啊，大部分情况我们因为网友听到杂音这件事情，我买了无数个话筒，我回头把话筒放到后面去啊，让大家看看我买了多少，都是因为一直网友有说话筒有杂音，其实我后来才知道是平台有问题啊，不是我的问题，不是话筒的问题啊。情况：朋友从中国来的小包裹被海关加税了。朋友从中国买了一副大尺寸的老花镜，新税率是 17.5%， 申报价格2美元，海关抽税 0.35 美元，其实倒没有太大的所谓，关键是老花镜被 FDA 收了26美元的医学设备税，所以清查每一个小包裹可以查出更多的意想不到的税出来。26美元医学设备税，哦，这个还真的不知道，老花镜是医学设备吗？情况 USPS 有很多问题。一，允许大客户月结邮费，而且不审查申请资格的背景，所以有大量透过人头户的虚假公司在做 TEM 的代发，月结款前倒闭人头啊，零元购跨国运费。二，对邮件的条码系统不知怎么外流出去， 现在人人可以在自己家里造假的假邮递条码，这些条码能正常录入 USPS 的系统，并且被认为由自己付，俗称科技单。大量的 TAM 邮商品透过科技单送到美国，避免了上亿元，不叫避免，叫偷，叫偷税漏税啊，上亿元的美国邮费。邮递人员只扫条码不看文字，哪怕地址错也会被正确的送到德州，根本抓不到人。 OK， 那应该去举报，应该去举报。哎，这位网友揭露的网友呢，你有空你去举报一下啊，这个应该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啊。观点来自被禁中国企业英美纳，被禁的原因是因为之前在新疆禁售，另外产品有华大基因等本土企业平替，英美纳在中国本土的销售额逐年降低，我正在静等失业。哦，你是英美纳的啊，主要是因为平替嘛，是吧？在新疆禁售，为啥在新疆禁售？观点真的，怪不得我就记得似乎今年的春节少了什么，就是少了外国领导人祝贺春节，还有只有各国大使馆拜年。情况昨天发生在瑞典，成人学校枪击案已经导致11人死亡，几十人受伤。瑞典首相说这是瑞典历史上最严重的枪击案，凶手是35岁的瑞典白人，无业无收入，应该是极右翼反移民分子啊。观点，过不过圣诞节或者中国新年是个人自由，是的，是的啊，大家一起热闹庆祝就好，非要政治化搞得乌烟瘴气，算了，不理这些申请兵，好吧，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顺利，谢谢啊，现在还在过年啊，还可以叫恭喜发财啊。这叫什么？这叫树欲静而风不止啊！共产党不会放过任何机会来搞他的操弄的啊。观点：小时候在农村过年放烟花，从小年放到15，白天玩砸炮啊，砸炮就摔啊，我们叫摔炮。晚上在潭边放礼花，脱离了乡土社会，中国味就会打折扣，等乡村振兴取得阶段性的成果，越来越多的人下乡，也许年味就能回来。乡村振兴，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振兴。乡村现在在，我讲中国农业文明，中国农业文明正在衰败。衰败的其中一个非常直接的现象，每天有中国每天有十个村庄在消失。那你想想，你怎么振兴？你先解决这个问题吧，像这村庄消失的问题啊，为什么离开了呀？啊，越来越多的人离开了呀，离开农村，因为农村没有工作，没有谋生的这个场合啊。观点，我在上海，我觉得年味是寒假的玩法，不光是自己的，还是兄弟姐妹小伙伴的年味，小孩之间互动成为各个家庭的桥梁，一家过年文化会通过孩子扩散到其他家，吃穿玩各个方面的都会交流。小学通常是就近入学，后来逐渐是考学，兄弟姐妹和小伙伴各有不同的人生路，就算寒假还是那么长，但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年味就淡了。但对于现代中国很多家庭，父母外出其他城市打拼，过年才能和孩子和老人团聚，同辈间分享信息，谋划来年的工作计划等，他们的年味我觉得应该比我要浓得多。 过年当然就是，我觉得过年最重要的是团聚，家庭团聚，这是过年的目前在当今中国第一重要的，就是过年的功能，就是大家见面团聚，一家人要团聚在一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团聚的这个前提之下，那就会发生很多我们以前没办法做的事情。你比如说以前就祭祀啊，你现在不祭祀，那就是大家搓一顿，搓一顿那就做一顿饭，做一顿饭其实大家一起做还是蛮有意思的，大家一起吃饭聊天啊，然后就是各种聚会啊。因为你回到你成长的地方，那你就要见很多以前见不到的朋友、同学啊、亲戚、朋友、同学、邻居等等都可以见面，这是一个怀旧的场景，我觉得是个怀旧的场景，因为有些东西回不去了，但是家还可以回去。情况：法国游戏公司旗下的游戏叫《彩虹六号》，新年在游戏商店上架了一种新年礼包，里面包含一种外观叫战术韩服，墙内一片哗然，认为是该公司辱华。为啥呢？这辱啥华了嘞？新年的礼包叫战术韩服，为啥辱华？别人韩国也过年呐，韩国也过春节的呀啊！观点，我是广东的，以前真的非常喜欢新年、春节啊，可以拿红包，可以放烟火。后来烟火禁了，那个味儿就少了一半。现在自己的孩子都8岁了，另外一半味儿都没了。OK，观点，这是一个 U 型曲线，穷的时候对物质没有太大的追求啊，也没有极端的社会压力，所以重文化和人情。具体例子是农村。混得高不成低不就，还一身巨大的社会压力，文化和人情的重视会跌到最低谷，也就是目前中国的情况，发展了，但是又不发达。当物质丰富而社会压力减轻的时候，人们又会重新重文化和人情，因为这是人作为社会动物的天性，只是被中共的遏制了。为什么会把过年或者春节和农村联系在一起呢？我不理解啊，为什么？因为我记事，我在农村生活了8年，我的小学基本上在农村，到5年级啊，我父母的单位就从农村搬回了南昌，其实也就和。那个农村也就是我估计是一百多公里吧，啊，也就100多公里，再搬回去。我过年你让我想起来，我不觉得是农村。我过年我自己能记得、有印象，而且我投入的还是在南昌啊。南昌过年也很热闹，我的记忆都是南昌的记忆啊，所以。我不觉得是一种农村文明，过年不是农村文明啊。观点：中国新年正在变成中共新年，包括元宵节、中秋节、清明节、冬至、24七节等所有的华人节日都会变成中共节。为啥呢？中共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自身文化作为传统，只能借传统披上政治外衣。然后占为己有，所有华人都应该明白，所有节日都是文化习俗的传承。这个70年的政府只是砸烂一切传统的凶手，不要跟中共纠缠这些细节，跟家人朋友过愉快的节日，不要跟中共有任何过节。是这样的，中共花很多的资源去搞这些活动，搞这些活，就刚才这个。蔡声坤讲的那个什么，一到春节就搞春晚啊，啊，中秋节也搞啊，这个 这端午节也搞啊，等等，搞很多这些活动啊。观点：中共自己向别人推销自己的节日，禁止别人向自己推销节日，咋这么扭曲？他不是扭曲，他是害怕啊。他为什么要推广？要推广的东西通常都没那么受欢迎啊。要受欢迎不用推广，然后又要禁止什么？禁止西洋的节日，为什么要禁止？因为流行啊。就这事情都是反着的啊。情绪中国企业和中共一样，干正事千疮百孔，干坏事滴水不漏。不得不说，体制的流毒已经浸染了整个中国的方方面面。中国的企业看什么啊？看什么？国企吧，啊，国企，国企坏事干得多啊。比较好的是外企啊，外企基本上你看，坏事干坏事的比较少啊，国企私企干坏事比较多啊。观点：年味淡，感觉是现在国内社会压力大，金钱压力也大，财富差距也是变大，随之而来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变少，年味就淡了。大家忙着挣钱养家，个别还有养老小，加上手机网络短视频，把人与人之间的走动变少，子女和父母外出就餐吃饭埋头玩手机，更不用说过年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大部分也是在玩手机。情况在北京过年，北京禁止放鞭炮，隔壁天津不禁，河北老家禁，距离县城不能放，距离远的没人管，远了就没意思了，最好是有人啊，放鞭炮放烟花一定要有人看啊。情况我今年在越南过春节，感觉比中国热闹多了。关键是大年初一去拜去世的先人开始，这是过年的正宗。先是拜拜啊，祭祀，祭祀是过年的核心内容啊。亲戚之间拜年吃饭也是先敬祖先，小孩子穿中国清朝以前的传统服装，见到小孩和学生不管是否认识都发红包，而且是城里允许放烟花，越共几个最高领导人还去给革命先烈送花圈和上香。观点：国内写帖子批评春晚被网暴，土共的东西都是不能碰的啊，那就到我们这儿来骂吧啊，往我们这里可以随便骂。观点：小时候特别喜欢过春节，而且很期待，现在特别讨厌，也不太想过，因为我成家而且有小孩，过春节是一种比较大的经济负担。哦，那倒是，成家了，工薪阶层的成年人都懂，那是过年呢要一大笔钱，特别是回父母家啊，那要花蛮多钱啊，路费啊，各种各样的里外里啊。农历年三十，农历今年没有年三十，只有二十九，在清远铁路边，下午六点，人车很少，突然看见一个年轻的滴滴女司机在车里吃着一盒盒饭，看她吃饭的情况就像今天的第一顿饭，经济就是这样。观点：战术韩服被认为辱华，是因为显得新年属于韩国不属于中国，是一种文化挪用。这不叫文化挪用啊，这真是韩国本来自己也有春节，如果他没有你有，然后让他来过春节，那就是挪用。但问题是他也有春节，他是挪用啥？没挪用啊，这不讲道理。提问：有个问题想没想明白，土共又要装着好像推崇传统文化，但是等老百姓自己去搞活动，又是安全问题，又是这个问题，又是那个问题，反正不让你搞。是的，只有他搞，你跟着这个配合，就是这件事情，你不能搞啊，在没有我的前提下你不能搞，只能我来搞。我搞的时候呢，你得配合。你要是不配合也不行， 就这意思啊。观点：马斯克的效率委员会、效率部啊，叫效率部，会是一种对美国政府的监督。同时，马斯克也会公布效率委员会的作为，也在接受所有人的监督。怎么接受？怎么接受监督？我愿闻其详。我后面不念，你告诉我一下，我们怎么监督马斯克的这个效率委员会？他不叫效率委员会，他叫效率部，怎么监督他？你不要这么一张嘴就来啊！我们没办法监督效率部啊，包括马斯克，马斯克也没人监督，怎么监督？他光他监督别人，那他谁来监督呢？政府官员有谁啊？有参议院任命、审批，要背景调查，这就监督。马斯克没有背景调查，马斯克没有参议院的授权批准，对吧？啊，所以我认为马斯克会是一个 bug 啊，就是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坏事都是良好愿望下产生的啊。观点：六个钱包买套房，剩下钱财套股市，没钱热闹过年了啊！政治挂帅，搞文化义和团，抵制西方文化。殊不知，西方文化加速腾飞，离不开文化大融合的文艺复兴运动。前几天在烟台看钟表博物馆，满满的文化不自信，到处都写什么"领先世界500年"，领先西方50年啊！那你要看看西方的钟表啊，还领先西方，不知道这些人哪来的自信啊。小时候过春节，对来年充满了希望，希望生活越来越好。现在人人都看不到希望，再加上大家都觉醒了，对洗脑的内容辨别的更清楚。说得好。情况老家浙江啊，每年过年除夕白天，家里主要的活动就是祭祀，烧桌菜，摆满碗碟，摆上香烛，全家人都要去磕头祈福祈祷，祈求先祖保佑啊。OK， 情况今天上午刚和王老师讲，小额跨境电商平台一直需要报关，只是不用付关税。美国邮政对门派关，因为万国邮政的补助，所以拼多多的货物才那么便宜。晚上就看到这个消息，感觉小额商品基本要玩完。小额商品玩完了，我还看不到，我还不知道，因为具体的要看这些商家，他们还能不能做。有些人，对，有些人还是可以做的，不一定全玩完，他可能有些品类就做不了，因为太便宜了，做不了。那有些品类还是可以做的，不会全玩啊。观点：中共深知中国历史中主导推翻政权的革命都是由宗教组织或者是学者带动，因此任何可能号召民众维权起义抗争的精神领袖都是要灭其于心火之际。基督教在中古世纪曾经被严重打压，就是因为摩西带埃及人出红海，耶稣反抗犹太政权，都是反王权的思想。中共现在只允许人民听从党，可以崇拜的只有习近平和明星，而明星都必须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否则就会被驱逐出议员啊。我觉得历史这个问题是值得深究的。我今天听谁说呀，说抖音上面讲历史的内容全部被删掉，只要你讲历史内容就会被删掉。所以中共真的害怕呀，他完全没有，非常没有安全感，非常没有安全感。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